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好高兴在节目当中和你来相会。云彩飞扬呢，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很盼望透过一个真实改变的故事，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而今天的云彩飞扬，音如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音乐人黄银山。银山呢，他从大学开始哦，就不断的在创作音乐，他喜欢自弹自唱，也在学校的歌唱比赛当中呢夺得佳绩。而现在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其实也跟歌曲创作是密不可分的。今天除了邀请到银山来分享他的好歌之外，也要来听听这些打动人心的歌曲背后，其实银山他走过一段非常不容易的生命经历，走到如今，他却以歌声来传达他心中的感动，他用生命来经历这一连串的奇迹。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就要跟音乐人黄银山见面喽。银山，非常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主持人音如，谢谢大家，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是银山。
今天很开心哦，银山是一位音乐人所以你的生活跟工作跟音乐基本上密不可分哦。
基本上就是音乐，就是从小就开始一直在接触，因为我的母亲是钢琴老师，所以她从小就会督促我要学习音乐。那个时候我母亲非常严格，所以以前不太喜欢练琴，但到了后来进入教会之后才会发觉，哦，原来我学钢琴对我的教会生活有帮助，或者是我开始喜欢听诗歌，觉得诶，原来我可以自弹自唱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觉得音乐这个时候对我来讲很重要。
其实我在很多的这个诗歌专辑的这个封面啊，或者是封底啊，在介绍这个创作人，就常常看到黄银山三个字。然后想说，诶，银山跟这个日本银山温泉。
哦，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你查那个搜寻列的时候，有时候会查到。
所以你的名字是谁帮你取的？
哦，我妈妈帮我取的。从小到大，大概我的名字就是我自我介绍的时候，老师就是会停住，就开始问我有没有叫金山的哥哥。或者是叫铜山的弟弟，毕竟金银铜嘛，对不对？这三个，所以我的确也问了我的母亲，然后她就是说我的名字本来会更好笑一点，我本来要叫黄银宝。
银宝，
对对对，他可能认为宝这个字对我来讲稍显困难了一点，
笔画太多了，
对对，特别对小孩子而言。对，我以前去看那个耳鼻喉科的时候，那个时候健保卡上面没有照片嘛，所以他就直接看名字就跟我讲银山阿伯亲近这样。然后那时候幼小的心灵就受伤，那个时候大概才小学四年级，
看到这个名字想说，诶，是不是有一个年代感，
对，
大概就是有一个年代的人
对对对，
然后会取这样的一个好像很吉祥的名字
没错，
但我觉得让人很印象深刻，妈妈亲自帮你命名，就带着妈妈的祝福，
是是，
就是很不一样的。你和妈妈的感情如何？
我和妈妈的感情一直都不错，因为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培养感情了，因为我跟我妈就是两个人的家庭。像我妈以前是要工作到半夜的，所以我是从小就一个人在家。当然小孩子不会这么乖， 所以我就一个人跑到电动玩具间打电动。我们在自动门外面打，然后里面全部哦，可能有些都赤龙赤虎，然后就是小男生在那边很突兀啊。我很感谢主，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从来没有被某个高大的男子带出去过什么之类的。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有人有一这个念头，那我现在可能不在这里了。
是，你要嘛被人口贩卖带走，要嘛就被他们吸收变成小弟
之类的。对啊，感觉是很有空间可以影响我，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一个人。这样子生活大概也过了好几年了，国小国中到高中。对对对。
这样你平常有时间跟妈妈有那种谈心的时间吗？可能妈妈工作比较不忙了，或者是假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这种好像母子的比较温馨的时刻？
那段时间的记忆好像是回溯起来有点模糊，但是我跟我妈谈心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刚被我爸家暴。我还记得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妈被打了一个巴掌，然后她就倒在地上啊，就一直哭一直喊，然后就离开了那时候的家。那段期间我妈妈过得很消沉，她的工作也很忙碌，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多谈心的时候会是在晚上睡觉了，如果我们两个都还醒着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以前讲了一句还蛮感人的话，我说妈妈没关系啊，我们一起加油。但那个时候我可能只想得到那种词汇，我不会想到那种太华丽的文藻，说啊我会成为你的守护者之类的。我就说我们一起加油，不然怎么办。
是，那你面对妈妈被家暴的经过，然后离开了这个家，那对你心里面有带来什么样的感触吗？特别是对爸爸。
爸爸是一直他的定位在我里面都是模糊的，因为我不算是他的唯一的儿子啊，因为我妈跟我爸没有结婚嘛，我爸他已经有老婆了。其实我直到国中高中我才体会到原来我是私生子，因为我妈妈对于这方面对我而言是其实是很隐瞒的，因为可能这也并不是一个很光荣的记号，所以其实我并不是了解到说我妈哦原来跟我爸没有结婚。爸爸对我而言就是一种问号啊。我很少看到他工作，随时随地就是在外面打牌喝酒。
是。
基本上跟妈妈还是会比较亲密一点。
在学校嘞，跟同侪的关系如何？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国小时期齁，大家好像对单亲家庭有点误解。就一定会是怀疑说什么妈妈做了什么事情啊。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直被笑说啊没爸爸没爸爸。没爸爸其实我完全就是不会有受伤的感觉，可是只要当对方说我妈妈怎么样，我就会很愤怒或很生气。那个时候心里是很想保护这个家，但是因为我从小这身材这我小时候一定更小，
所以你小时候是很瘦小这样子，
非常瘦弱，非常瘦弱，又白啊，又很瘦，在学校就会被霸凌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班上其实大概五六个小霸王，那有一次我小霸王一呢就来我家，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渴望有友谊关系，因为平常就蛮孤单的嘛，可能我妈认真工作或者是怎么样，我家经济状况没有那么糟糕，所以她会买一些东西来补偿我，玩具是满坑满谷的。那个小霸王一哦要来我家玩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太好了，我终于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有种抱大腿的心态，比如说哎，我这个处理好了之后，我以后在学校应该就是很吃得开这样。殊不知啊，他来我家，一开始前面都好好的，哎，你家在这里哦，之类的，然后就开始进去。进去的时候，哎，找不到人，去哪里呢？去那个浴室里面，然后有莲蓬头，打开了马桶就往我家的那个客厅喷，让我们的家的那个客厅哦，真的不夸张，大概是淹到脚踝啊，
哇，
就室内淹水。然后我就只能大声说，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也不知道能干嘛，因为我跟他打架肯定输的嘛。大概就是那样子的经验，然后他就跑掉了，然后我就留下来，然后就被我妈跟我阿姨狠狠的修理了一顿。
可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没有造成说心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大的伤害耶。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我蛮讨厌自己说，喂，我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什么好像什么事都想要交朋友，然后可是又一直被欺骗什么的？这会影响到我之后的人生，我五六年级开始不一样。 我的五年级开始参加学校的田径队，因为我很会跑步，可能以前就被欺负习惯了，所以我跑很快。
因为要逃。
对对，因为要逃，就是手刀就是这样子直接跑走，所以我跑超快的。那个时候学校为我破例，那时候我们学校的田径队很有名，然后为我破例的意思是说，通常只有六年级能够参加田径队，但是他破例让我这个五年级的人第一个，这有史以来第一个参加田径队，然后就一直在田径队待两年，然后我就变风云人物。因为我在我们学校的表现很好，一直都是第一名，短跑的，对对，百米啊或200公尺之类的，也有代替高雄市比市运啊或什么的，对，那成绩都不错，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在念书了，因为我就是觉得说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专长，突然间所有的人都用不同的眼光看我，哇塞，你什么时候去比赛，然后哇哇哇，你好棒你好棒，然后我那时候被捧在天上那种感觉，哇，特别是以前的那些所谓的小霸王1、2、3、4、5，每一个都来抱我大腿，
哇、wow.
每一个，我觉得那段时间我真的就是有一种气势甚高的感觉，说哦，原来如此哦，原来力量是这种感觉，以前好像力量不在我身上，可是一旦五年级六年级像这样开始为学校争光的时候，每个人目光都在看我，所以我那个时候的脾气不好，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你不能来犯到我的头上。我还记得到国中的时候，毕业纪念册我拿给我好朋友写的时候，他会写我嘛，然后他就写黄岩山，然后写到有一点哦，我纳闷，他就说黄岩山爱生气，我觉得你在乱写什么，我跟你这么好，然后我有凶过你吗？他就说可是你对其他人不好。然后我后来才回想起来，有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国中有一个女生下课的时候坐在我的座位上面，她在跟同学聊天嘛，然后她就坐在我的座位上，然后我看这个状况视为非常严重的地位的侵犯，所以我就就是慢慢的坐到她的旁边，然后用力捶打一下桌子，让她嘣吓一下，然后
这女的当场被吓到了，
吓到了，然后就我就觉得我成功了，我胜利，对，我又成功的捍卫了我的权利。我并不会说我把这样的怒气复制起来，然后我成为国中的小霸王一二三，我就是很怕再被伤害而已，就是一个防卫，只是这个防卫有的时候他用的方法不太对，而且我自己不自知，我是人家写了之后我才意会到，哦，原来如此。
是，那当别人这样对你的评价的时候，然后你接收到了，虽然刚开始是蛮震惊的，那你之后有想说啊，那我要开始控制我的脾气，然后我要改变什么的？
我想应该就是在我真正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呢？
我的妈妈从小就带我信基督信仰，我们周末的时候会去教会聚会。
那妈妈怎么会带你去教会呢？是妈妈有朋友是基督徒吗？
哦，妈妈是有一次在唐崇荣博士的聚会当中，然后有一次她在我们高雄的体育馆做奋兴布道会，然后呢她就用很大声的声音讲话，然后我妈就在外面听到，那时候她怀了我，然后她就走进去，然后她就信主了。
他当时是听到唐牧师讲了什么话，所以他决定要来信基督教。
我不确定他听到唐牧师讲了什么话要来信，
这个很特别啊。
我现在想到有一点，可能是原因是因为我是私生子，我爸爸他是不肯负责任的人，所以每个亲戚都说要把我拿掉，然后我妈不愿意，对，我妈很想要把我留下来。
很多人都劝他说啊，你就放弃这个孩子吧，
啊，
为了你的大好人生嘛，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好像生命中干嘛有个拖油瓶呢，你再赶快去嫁给别人，这样有一个人生重新开始。
没错。
但是因为他去到唐牧师的那个布道会上，
对，
我相信神让他听见了什么，听见一个生命的盼望，
是的，
所以他决定要有勇气要有信心把你生下来。
对，我想那一场聚会应该是听到了什么，不过我当然并不了解实际的情况，因为那时候还在我妈的肚子里面。但是我觉得他肯这样子为我付出啊，我知道现在我的生命来讲，我常常会回想到这一段，
多么不容易啊，对一个单亲妈妈来讲，而且当时这么年轻，然后要决定坚定的把你生下来，还要负责你的人生，
没错，
其实很不容易的。
对，
那刚才我们有谈到说银山月，你说本来自己脾气不好嘛，
是，
那后来是因为开始读圣经。
对对对对对。
那什么时候你开始读圣经的？
大概是国二或国三的时候， 那是因为机电会它固定在学校里面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发红皮或橘皮的圣经，那个是小小本的圣经，含新约圣经跟箴言跟诗篇，我就拿到了这本书。我记得我跟我的班上同学说，这本书还不错，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好像没有看过。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开始读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我开始读读读，然后我就拿起我的荧光笔，一句一句话，一句一句话，一句一句话，对，就这样读了两个小时。然后就从那天开始，每天我就是看那一本 GP 圣经，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这个基督信仰好像跟我以前在教会的经历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就好像得到了我未来要做什么的方向。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是钢琴老师，所以她从小就在陪我音乐上，那可是我是到了我开始读圣经，然后我开始看好消息电视台，我才开始觉得哦，我好喜欢读圣经跟唱诗歌，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才开始购买很多的福音诗歌的专辑，对，然后每天就是诗歌跟圣经这样过我的晚上。我妈一样不在家，晚上的时间只是我从电动游戏场转变成了，我现在是一个读圣经跟唱诗歌的人。
当时候读圣经的话语会不会觉得蛮艰涩的？
艰涩，可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它的艰涩，是我非常想要了解的。我不见得有去读什么注释本，可是我却很喜欢要往下读，可能就是因为我不懂，可是我又好喜欢。然后那个时间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所有圣经的基础大概是那个时候建立的。国中大概自己读圣经读了两年吧，但是我一直都不晓得教会多重要，所以我是听刘三牧师的话。我听到的那句话是他在节目上说不可停止聚会，这句话我应该在圣经中读到，可是我是忽略。然后我听了刘三牧师的话说不可停止聚会，我才去教会。哦，那你说了算。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听刘三牧师的话可能比听圣经的话还多。开始看好消息电视台，我才听很多的讲道，才意会到哦，原来我可能是罪人哦。特别是以前那脾气不好的状态，我其实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觉得我很有理啊。我小学被欺负了这么久，我觉得我很有资格让自己的力量变强大，然后也让自己不要再被欺负，我觉得这很合理。可是其实我也知道说，我每次发完脾气我会觉得我不好，觉得我好像不该这么做，心里的内心深处就有这种感觉，只是我不晓得那个叫做罪。可是一直到看节目或自己读圣经也有一点影响了，然后就觉得说原来我真的是好不应该的一个人哦。觉得自己的生命的确是需要改变，要有什么要改变我的话就只有耶稣基督了，不然的话我没有任何管道可以改变我。进到教会之后就非常的稳定在里面，因为我喜欢唱歌，我在学校会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唱歌，然后我也带他去教会，然后他也很喜欢听教会的歌。那时候我记得是黄国伦的诗歌，那个带领我的那张专辑，然后我们会一起唱。
或许自己这么喜欢音乐有一天可以为主所用。
对对对，
我觉得蛮神奇的，因为你后来你的工作真的就跟音乐啊诗歌创作是密不可分。
对对对，
其实今天云彩飞扬的银山来到我们的中间，也是带着他们最近呢新出的专辑。
是
啊，请银山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那个专辑跟我的乐团是同名的，叫 The Altar 祭坛音乐。
你们的团名怎么那么特殊啊？
我们的团名一开始是大家是觉得有一点就是会不会觉得有点太严肃啊，或者是感觉这来听这个团的音乐是不是要有香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名称好像跟刚开始认识基督信仰的人是不是不太能够亲近。可是祭坛理念呢，是我们后来我开始自己做个人的音乐步道分享。我跟我的其中一个团员，就是跟以前一起搭档的好伙伴叫小恩，我们都是一直以银山跟小恩的名义出来做团名或者是表演。我很喜欢去 Lighthouse， 人家可能认为说哦，那个地方可能平常喝酒啊，你们在那边唱诗歌这样感觉不是好像有点不搭啊？对，可是我觉得很搭，因为诗歌福音诗歌不就是要让更多人来相信我们的基督信仰吗？ 那个地方再好不过，因为那个地方基督徒最少。我跟小恩的搭配一直到大概两三四次之后，我心里面其实暗暗的在筹划这个祭坛的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在那里面放一把火，到这个地方放一把火烧那个祭坛，那个地方也放一把火，到处放到处放。我觉得我们在宣扬的并不是一个银山跟小恩的品牌，而是我们在宣扬的是我们在歌曲当中所传达的上帝是谁。我觉得一直到现在这个祭坛音乐它已经成立了，但我都一直不太认为说它是一个五个人的团体，我觉得它是一种概念。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保持着这个理念，他可能用一样的心情去歌颂上帝，他就是祭坛的一员。祭坛的两个字对我而言就会是到各个地方去宣传上帝的福音。
所以这张专辑也是你们最新出来的同名专辑吗？
对。
可不可以请银山来给我们介绍一首诗歌呢？
OK， 这首诗歌是我知道你在，它在我们专辑里面是第三首歌，它是由我们那个团员蒋哥创作的一首歌。其实他的本名叫蒋永祥，他在我们团中年长，然后又担任爸爸爱护我们的角色，所以我们就会尊称他做蒋哥，但他在外面演唱他都很谦卑的叫他小蒋。那他是我们团队的吉他手，他也是其中一个主唱，只是这张专辑大部分的诗歌算是还是我创作的。不过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是他在很多年前，他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有一天看电视，也是看好消息，看 Good TV， 然后想到他的人生。他之前是一个很资深的民歌手跟那个街头艺人还有驻唱歌手，然后呢他的生命呢在信主之后，其实在价值观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但这首歌我知道你在，就是在写他当时的情境，他知道他自己好像面临了一些挫折，可是他却知道在富足或者是在贫穷的时候，他都一样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与他同在。
那我们现在呢就一块来分享这首我知道你在。刚才聆听的这首非常好听的诗歌是我知道你在。今天在云彩飞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祭坛音乐的其中一位音乐人黄银山来到我们的当中。那银山，我们要继续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是的，
你后来就加入了教会嘛，就回到教会去。
对，
教会的生活有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吗？
回到教会就是回我以前我妈妈带我去的那个教会，对，然后就非常的稳定，因为我就觉得哦，原来我的人生在这边终于有目的有目标了。我那时候对敬拜团没有概念，我只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所以他们发现了你的歌声
有点这样子。后来我开始进入教会小组的时候，我也才认识他们。我觉得在加入小组之后，我了解到了，就是教会就是一个肢体彼此联络。那个时候我满脑子全部都是我要如何在基督信仰里面更了解更认识，所以我就很渴望跟他们都在一起。对，
是你刚才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你刚说那个肢体是怎么样的？
就是有点像是我很需要你，你很需要我，然后就是我来就我想看见你，然后我看到你有需要我想帮助你，你看到我有需要你也可能也会想帮助我，那样子的概念。
哇、wow, 就是很亲密的像家人的关系。
是像家人这样的。开始加入小组之后，我以前的个性来讲的话就是很不服输嘛。可是在加入小组之后也对圣经更熟悉，也理解到哦，原来哦，我以前那样讲话是错的，因为我小时候真的是脏话连篇。真的是一个转捩点，突然间那些话就不再讲了。我觉得讲出来啊，我身体不舒服，觉得不太能够再用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去说不好听的话，或者是做所谓人家说不好的事情。对于一些行为规范上，对我而言是很好的一个进步。
你是什么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国三毕业。
那你那时候怎么愿意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呢？
哦，因为刘山牧师说。
哇，你真的好顺服他哦。我觉得刘山牧师听到今天的云彩飞扬，
对，
他一定很开心。
是因为他说受洗就是你愿意向大家说你是一位基督徒，我就愿意受洗。
所以你后来真的去到敬拜团了？
当然，大概是第一个服事就是敬拜团。
哇、wow、
对，因为就是喜欢唱歌，那个时候就加入敬拜团。在教会当中开始稳定服事之后，我也加入小组嘛，可能我比较稳定，所以很自然的就会变成说主要的一些同工。我也很喜欢跟人相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把以前的脾气改掉了，也会想说诶，让更多人相信我们的基督信仰。大概高中二年级就当实习小组长，那一直到我大概是大学生的时候，我才正式开始带所谓年纪比我小的小组，国高中生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很重视说彼此的关怀，周间我在屏东，可是我可能会打电话关心他们或了解他们认识他们这样子，然后每个礼拜的聚会当中我们也会借一些活动啊，更了解彼此认识对方，那时候就会有点像是耶稣在带门徒那样子。
你刚刚说你当时人在屏东，是去屏东读书、嗯、
对对对，我去屏东读大学。
虽然说你去屏东读书，但周间的时候还是打电话关心你的那些小组员。
对啊，
哇，好用心的小组长哦。
对，也很花钱。对
因为用手机打电话。
对，没有错，有时候手机打电话会很贵，然后会被我妈骂嘛。对，后来就用零用钱买电话卡。
当时都没想说啊，因为好像会花很多钱，那就先中断好了。
不会耶，其实很喜欢跟人互动的感觉，然后也会看到其中有几个小组员他生命真的改变了，或是他开始真的认真思考在基督信仰这条路上他想要更深的去迈进或者是一起进步这样。
听起来似乎当时也蛮享受在你的教会的服事当中。
是啊。
那为什么这个享受到最后却是好像生命进到一个低谷里面、
哦、
结果就离开了教会呢？
对，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啊？
对、哦、啊，所以这节目是一天吗？还是对，我可能要花三天才讲得完。对，现在我开始要分享说很稳定参与教会的服事，也会跟里面教会的一些领袖会有一些比较更密切的接触。我跟其中一个领袖的关系比较亲，很关心我的生活，因为我是单亲家庭，而且我也是独子，好像我有一个真的哥哥的存在，他就开始在我的生命当中很深的参与在其中。但到了后来这份参与就有点变成压力，我好像在为了什么而做。到了大概服事在第六年第七年，开始觉得我的服事已经有一点点变质了，这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压力。 这个压力更严重，直到我被使用的量就是有一点把我榨干了。就是每个礼拜我们要练乐团，然后我们每个礼拜服侍，但是我们服侍要练下一周的团，又同时要带小组，那要像我们刚刚讲的事情啊，周间要打电话关心或什么，要做小组人数报表，什么什么事都全部卡在一周七天内，其实心里也会觉得说，哦，我的基督信仰在这个时候只变成一张张的报表。
去教会有上班打卡的感觉，我不是来享受的。
对对对，享受这个词已经不曾出现过了。压力上而言，一直到后面的累积，跟这位大哥哥教会的辅导，他开始深入我的家庭。有一次就是我们不晓得讨论到什么问题啊，我妈那时候刚好也在，她就大声的去回复我妈的话，去反对我妈的话。我们那时候好像在讨论一个升学的议题吧，突然间我妈吓到，
她好像有点太超过的要介入你的人生，
对对对对，
然后要帮你做决定。
对对对，其实基本上她是这么做的。然后后来我妈因为那个时候她有点被吓到，然后她就得了忧郁症跟躁郁症。我到后期我其实有被真的伤害，他已经想控制我控制不了，于是他选择了动手，他会用一些肢体的方式让我觉得说，让我那个时候跟其他的牧师说我被打了。有一个领袖他说，诶，那个银山，那下次他打你的时候你要保护你的头，你不要让你的重要的部位受攻击。我听到那个话我就凉了，这心里面就是好像原本有灯对不对，就关起来。到了后期我要离开教会的，在前两年我每次祷告都是撞墙壁，我用头我的头去撞，因为不仅各个生活被影响，我家里面的人也生病，到最后我整个人已经不晓得怎么样再往前走。那个撞墙就是我觉得上帝你没有在看我，我为什么不值得你一点点眷顾，我觉得我人生没有希望，所以我一边撞墙我就一边哭啊。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说，上帝你看看我，我现在已经这么激烈了，你看看我这样。
是，那你后来离开教会之后呢，有感觉比较好一点吗？你当时候的生活如何？
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就是当然我的生活就是陷入一种就是前所未有的自由，抛开了一切我以前认为的瑕疵，可是我对上帝的信靠没有改变，但是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再回去教会，所以我开始在教会中流浪。我在高雄大概流浪了十几间教会游，那段期间也是过得很辛苦。
所以你到时候也不想跟人靠近，是不是？
对，你讲中了，就是跟人靠近这个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我原本待的那间教会在高雄算是很大的教会，所以其实我走了，然后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甚至很多教会也都知道。所以就开始纷纷来说，哦，那印山，那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缺歌手，你要来吗？我们教会缺 keyboard， 你要来吗？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像工具人啊？
对对，就工具人啊，对啊，工具人这个词那个时候还没有。哦，原来我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机器这样子。我心里面就会开始说，哦，那有哪些教会像我要我来服侍，我就在里面花茶。然后到每一间教会，我会先找柱子，就是找哦那里有一根柱子，我要在他后面。
躲起来，
我不要让人家看到我。
哇，那真的很辛苦耶。
对啊，
所以心里面是其实是很痛苦的，也是很压抑的。那你后来怎么样从这个绝境当中逢生啊？
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在离开原本的教会，就是研究所二年级之后，那个时候呢，我的身体其实不太好，然后那个时候是僵直性脊椎炎。我虽然不用当兵，可是我每天可能在病痛中凌晨三点要被痛醒，导致我有很长的时间是在家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家里面也需要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前途茫茫，失去希望了，我就大致躺在那个我的床上，抬头看天花板，我说主，你还要我干嘛？就是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就是那种很厌世的心态，我就摆烂了，没有关系。然后我可能再问了一次吧，主回答一下，你要我做什么了？这次有回应，他说去钢琴那边。那我就听到，我就哈，为什么那么累啊？去钢琴那边，我这躺着，我就是很累，我不想动。然后最后我妥协了，我说好，我去钢琴那边，我真的去了。我那时候对上帝，我不可能有任何好话。不可能唱我尊崇你，我敬拜你，不可能。我那个时候对上帝就是，你不要来弄我就好了，你我还要说好话来讨好你吗？ 然后呢这个感动就一直在钢琴那边，然后我就打开琴盖，我就好我唱，我就唱了一首歌，那个时候是我第算是我第一首福音诗歌，我这个人名义的第一首福音诗歌，叫甘心为你活，一生要向主献上，一生要向主歌唱，我心属于你，一生献上给你，
就是这样突然弹出来，
就到四分钟之后这首歌就写好了。我觉得我后来哦，很多歌哦，在我做福音音乐算是这几年内，我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创作者的歌词不见得是在讲他当时的心境。比如说我写那个一生甘心为你活，我当时可能不是那个心境，可是我们去写的代表着未来的盼望，
是
期待，
真的是很有盼望的一首歌啊。
是是是。
但是我想当你写出那首歌的时候，心境有没有真的就开始转变了？
转变了，那时候才决定好，我觉得我做独立音乐，我自己在网络上发了五张个人的专辑，网络上每一首歌都免费的，因为我想要让大家听见我的声音。我那时候才决定说我想要发片，第一张专辑我想要做福音专辑。所以我那时候写了那首歌叫甘心为你活之后，我还是很彷徨，因为好啊，哥哥好啦，然后我就自己用最简单的软体录音然后放上去，然后呢很多人说还不错，那然后呢就被当时的好消息的那个宁静时分的企划叫做王宗明弟兄，他听到了，于是他邀请我上 GoodTV。
上帝为你开的道路，为你预备的一个舞台，
这个是梦想。因为我从国中那个时候很喜欢唱诗歌，我就想要当福音歌手。
是，而且你那时候也很爱看 GoodTV。
对，然后我终于进到 GoodTV 里面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大楼还没有被盖起来，那时候还在公室里面录影。
你走进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心里很感动？
有，我觉得我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就是我从他邀请我那时候，他说他是 GoodTV 的那个，我每天花在 GoodTV 的时间大概有五六小时左右。
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恩典。
对啊。
所以接下来呢，我要邀请银珊来跟我们分享这首歌，也是在你们的这个祭坛音乐的同名专辑里面的。
是是是。
就是你的恩典。
对，这首歌曲就是是由我们的贝斯手小恩他所写的作品，也是我们以前就很常服侍的搭档齁。他写这首歌，他能够感受到主的恩典够他用，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工程师，他在高雄的日月光担任工程师，但后来他的心脏出了点问题，所以他决定在有限的人生中，他想要做他想要或他喜欢做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全职往音乐发展。他是个音乐老师，他教吉他，到了一个阶段他也有一点像是用信心在过日子的。这首歌是写在他那个时候决心要离开原本的工作，进到一个阶段，做出了一个信心的跨越，所以他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够他用，所以他写了这首歌。
是，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
没错。
所以刚才听到银珊说你在一个人生的低谷里面，上帝就要你去写一首歌。
对。
之后呢，好消息，电视台他们就来找你一起来做节目。其实这一切都是上帝丰盛的预备，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
没有错。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你的恩典。
凡事都是虚空，突然 世上所有盼望，你的荣耀是指引我的光，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你丰富我的道路，我的脚步你全都看顾，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你丰富我的道路，我的脚步你全都看顾，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今天呢，和你分享非常好听的音乐专辑，就是由祭坛音乐他们所出的同名专辑。那我们刚才所听的这首歌叫做《你的恩典》。很高兴邀请到祭坛音乐的音乐人银山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分享你的生命故事。你后来去到了好消息电视台，其实是你梦寐以求的，
是
因为小时候你国中就很喜欢看他们的电视节目嘛。
没错，
去到这个电视台，你当时参与的节目是什么？
宁静时分，我就是去录自弹自唱这样子，主要是唱我两首创作曲，再加上一些其他诗歌的那个就是自己的诠释这样子。
但我知道除了宁静时分之后，你陆陆续续又参与了其他的节目，是不是？
对对对，那个时候比较大的节目就是沙拉佛计划，那个时候算是 Good TV 算砸重本吧，全力去支持的一个音乐节目。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宁静时分就开始慢慢消失，才开始改换其他的节目形态那样，所以大概主要在好消息的服饰或者是比较为人所知的都会是沙拉佛计划这个节目，还有一些像真情之夜啊，有寇牧师主持的真情之夜或者是恩典时分。其实我觉得一切的基础都来自宁静时分，因为这是一个很算是在好消息电视台里面算是很经典的一个节目，然后我以前也很常看。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很一个心态，就是很想要服侍主，我也很想要去认识更多有同样理想的音乐人，所以只要有通告我就马上接，我就把我的那个所有的工作全部都排开，就是我完全配合，因为我觉得我很想要那样做。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透过 Good TV 的话，我们要看什么样的节目可以听到你的音乐呢？
其实基本上打黄银山就会很多了，然后基本上如果打黄银山的话，打萨拉佛计划这五个字基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服事的影片。记得很多教会都纷纷的说，就是他们是用这个节目来做敬拜音乐的训练。
音乐上面的这个所谓的侍奉哦，是你主要的工作吗？还是你还有其他的 case？
不是，那个一直大家那个时候都以为我住在台北，然后每个人都说哦，你回来高雄了没有？我一直住在高雄，然后我在高雄就是担任补习班老师，对，我是一个英文老师，班一定会越带越多，因为学生会越来越多嘛，以工作而言量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一直到后期其实也不是说真的是少去台北服事或是什么，而是因为工作可能也比较不好请，台北那边节目组那边可能有一个新的想法或计划，想要改变节目的形态是什么，所以其实后期就比较少去 Good TV 录影，但是随之而来的我就开始做个人的音乐步道。
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就是要在补习班里面教小朋友嘛。
没错。
那这些孩子他们知道你是做福音音乐的吗？知道你是音乐人吗？
知道我是音乐人，因为我不见得会在课堂上唱歌，可是他们其实现在因为网络非常发达，他们只要网络上 Google 找一下什么都有。老师我看到你在哪里唱歌的影片，弹琴的影片。或者是我自己脸书也会分享。很多小孩子可能他们也会因此认识我这样子，然后他们会对我有兴趣哦。那只是我们这个补习班的孩子的组成很特别，主要大部分都是社会局补助的小孩子，他们大部分都是单亲或者是隔代教养。 可能我年纪关系啦，我可能就是扮演朋友或者是大哥哥的概念，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私事都会跟我讲。
好像还是有些学生因为你的缘故，
对对对，
就去到教会。
对，大概五个人，他们就各自到了不同的教会去。所以我觉得上帝他也在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是透过在教学上我们会讲重点，可是我们其实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拿来讲价值观的东西，或者是讲一些生命教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透过这一个方式，多多少少福音也被带进去了。
去当补习班老师，或者是你是一个音乐人的身份，然后你创作这些音乐，有没有那种好像哇，我真的就被上帝使用了？
有有有，其实一直到现在就是有那种梦想实现的状态，可是就会问啊，然后呢？以前我会很着重在想办法让音乐变得很好听，或是我会想很多方式写歌，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传递，用我的声音去表达，学很多技巧。可是服侍到后来觉得说，人家听到你的歌得到激励，可是不见得会在教会中稳定发展下去，或者是稳定在基督信仰中持续的学习。所以一直到现在跟着就是我们的乐团为着专辑巡回的过程中体认到一个需要，让我也跟团员分享说我觉得音乐不够。我心里面在想说，那这个服事到底要怎么样它才能够让人有对福音有一个最初步或者是最基本但稳固的认识，就是在我们的聚会中去传递福音的信息。到后来我们的服事的聚会是变成像这样的形式。有一些人他分享是你们的音乐很好听，可是我觉得你讲的那个道那篇分享有让我思考。我会在他们心里面带说，你如果今天愿意相信主，你可以向主回应。可能在心里面回应我们可能不知道，可是在心里面很踏实，是他们把这些话听进去的时候生命的确有改变。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唱歌的东西压力变很小，因为以前都是唱很卖力的唱，现在就是我等一下要怎么样好的分享我这篇信息，大概五分钟大概六分钟，就是我要怎么样把福音的真理讲得清楚，对，让他们理解。
今天云彩飞扬呢非常开心邀请到音乐人黄银山来到节目中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真的是上帝帮助你完成了其中一件你的人生梦想，
是是是，
就是要做福音诗歌，很顺利的后来就出版了这张专辑，
是的，
祭坛音乐的同名专辑，
没错，
好像完成了音乐的一个梦想。当然现在进行式还在持续的创作，
是的。
我想是不是能够就着银山你自己走过的生命经历，能不能请你用一节的圣经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面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会有很多的彷徨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就必须经历这些才能够认识真正的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在所谓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很不懂得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但是到了有一个难关有一个困难的阶段，我们人生才懂得说如何去依靠上帝。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这个是特别难，所以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己了，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情的现况，我的人生已经走到最谷底，就像我之前的经验，所以一切都不能的时候，只能抬头仰望神，只能够说上帝你还要我做什么，上帝你要怎么样为我开路。他是在旷野开道路的神。其实很多人在听了我个人过去的见证的时候，他其实对教会会有一点点哦 murmur 说哦，你是离开教会嘛，你也是教会流浪汉。但是我也重新开始委身在自己的教会当
中。是啊，已经这个终结流浪汉的生活了。
对，我已经，对，所以今年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年，就是除了发专辑之外，我也在教会里面我重新找到上帝的话语对我们的启示。所以我觉得直到现在，我想鼓励很多的朋友，就是就算在某个地方跌倒了，但是永远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因为他是那一位唯有他能够拯救的上帝，唯有他才能够带我们到永恒去。
特别刚才银山跟我们分享的这节经文哦，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是，
无论是不是信主的基督徒，其实神透过这节经文都在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盼望。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有一个全新开始的一个盼望。
是，
在节目呢进入尾声之前，再请银山跟我们分享 这首歌曲是你自己的创作，
是是是，
想念的季节。
没错，想念的季节其实从刚刚的访谈到现在算是做了一个 ending。因为想念的季节就是在写给就是为了圣诞节写的歌。那因为我人生第一次服事就在圣诞节，我参加敬拜团，然后在上面唱圣诞歌，我很喜欢那样的氛围。但是想念的季节就在描述一个人，他原本很热衷在教会活动，但是他后来离开了，其实他就在讲我的故事。然后后来有几个朋友重新邀请这个人再回到教会当中去参加他们的圣诞节的音乐会或者是晚会，他刚开始百般的不愿意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后来可能有点像软下心来吧，就决定说好我去。然后去的时候听到熟悉的音乐，熟悉的铃声，所以在歌曲当中会听到那个平安夜的铃声。对，他听到铃声之后，他就开始回想起他过去服事的画面，他就开始回想到以前在教会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画面。在副歌的时候，他就重新开始对主说，主我愿意。而且这一次他对主说，我不要再离开你了。对，所以这是一个人有点浪子回头回到他的家里面的那个心路历程。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借由这首歌可以鼓励很多的朋友们。
是，希望这首想念的季节呢，可以祝福在我们收音旁的每一个朋友。如果你听完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对于祭坛音乐他们所创作的专辑觉得哇好好听哦，也欢迎你呢支持他们的创作。我想是不是各大书房可以看到你们的专辑？
对，如果你在那个书房没有看到，可以向他们订，因为现在不是全台湾的书局都有铺货，不过大部分的书房都有货，但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订货。
今天很开心银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
是，我们现在就来分享这首想念的季节。
在这样的季节里特别想念，曾有那么一位救主为了我降生，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万王之却甘心为世上人出生在马槽。他的故事我都熟悉，从很久以前，随着时间不断流逝却渐渐疏远。此刻我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我这破碎的生命是否能再次更新。耶稣，你的名是耶稣，是人的弥赛亚，我唯一的拯救。耶稣，我呼求你，永不离开你。
故事我都熟悉，从很久以前，随着时间不断流逝，却渐渐疏远。此刻我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我这破碎的生命是否能再次更新。耶稣，你的名是耶稣，世人的弥赛亚，我唯一的拯救。耶稣，我呼求你，耶稣，我如今已决定，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在聆听今天黄英山的分享，不知道你心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在圣经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他救了我们，这个他呢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好多的挫折难关，可是神却透过经文告诉我们，神他救我们，要脱离这一切黑暗的权势，脱离在这个低谷当中的一个流泪的光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可以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离开那罪的辖制，生命当中的重担，让我们重新的去领受神要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盼望。深愿黄英山的生命故事成为你我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领受这个生命的盼望哦。如果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非常欢迎你来参加就问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圣经真理，你可以用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也取得银山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好，如果你要参加就问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黄银山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欢迎你可以进入就问之声的官方网站留言给我，或者呢你也可以使用这个手机来收听节目，用 LINE 用微信，在 LINE 跟微信的官方账号来搜寻就问之声，加入成为我们的好友，可以非常方便的来收听好节目哦。英如真的很期待你的任何回应。最后非常感谢祭坛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祝福你平安喜乐，别忘了下一次的云彩飞扬和我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